舞霓成仙，且看西泽作品第268章，宋军何须千里外，你来做什么？聂寒沙看着满脸笑意的白冷泽，记起之前他说这次北伐无异于送死的话，心中一阵不快，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脸色。趁着你还没死，跟你说几句话。白冷泽话虽然恶毒，但却笑得阳光灿烂。现在有时间吗？找个地方喝一杯。虽然不悦，但聂寒沙想了想，还是站起身来。我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不过我的住处有酒无菜，有酒就好，菜什么的不过是白白污了酒的味道。白冷泽洒然笑道。请。聂寒沙领着白冷泽出了平州城，来到城北一处密林中，一间简单的木屋里，一张桌，两张凳，一张床，这就是房间的全部了。看到这副景象，倒是颠覆了白冷泽对聂寒沙将门子弟的看法。聂寒沙提着一坛酒重重的放在桌上，又拿来两个大碗，打开后一次倒满。尽管你我意见不合，但你来送我，我还是感激的，先干为敬。看着聂寒沙将一碗酒喝光，白冷泽只是笑着闻了闻碗里的酒，轻轻晃了晃脑袋。十年陈的竹叶青，不错不错。他将碗递到嘴边，清了一口，故意露出一抹坏笑说道，我不是来送你，我是来跟你永别的。看到聂寒沙表情不悦，白冷泽接着说道，此去北境遥远，想来路上不会有此等美酒作陪，今天一醉方休可好，跟你有什么好喝的？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喝完这杯酒你就走吧，恕不远送也罢，我只是觉得你这一生未免太苦。白冷泽将碗中酒喝干，却不离开，而是拿过酒坛，将两人的碗再次倒满。此去北境凶险异常，蛮人凶恶，只怕你聂少侠难有再回江南之时了。这碗酒就当我提前为你送行，走好，恕不远送，你怎知我一定会败？聂寒沙没有端酒，而是紧紧地看着白冷泽。我虽然学无所成，品行低劣，但至少是见过蛮人的，他们凶猛善战，视死如归，这一点我心里佩服。当然，我不是说我大梁军队就是怂包软蛋，我只是说我大梁军队能打敌太少，以我的见识，一个蛮人至少可以对抗三个大梁兵士不落下风。蛮人体魄雄伟，本就占据优势，若打仗只是看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那才叫笑话。再者说，既然你上过战场，当知道上一次蛮人与我北地边军交锋，并未占得多少便宜，十几万人死在北地就是明证。聂寒沙带着几分不屑地说道，北地军队自然是精锐中的精锐，只是聂少侠号称百人敌，可是遇上蛮人，你以为自己能打几个？面对聂寒沙的讥讽，白冷泽丝毫不为所动，五个想来没有问题，谦虚了，至少十七八个蛮人是拿不下聂少侠的。可是你聂寒沙的本事在这军中已是出类拔萃，那些蛮人兵士却只算是最低贱的兵种，在项上的蛮骑兵据力士哪一个实力不强？可我们大梁呢，真的有能抗衡对方的兵种吗？我北地至少有黑甲军，蛮人至今闻黑甲二字变色，便是因为哪怕蛮骑士都不愿意跟黑甲军硬碰硬。聂寒沙皱眉道，再者说战场之上在于应变和兵法，兵法诡道也，若是一对一博弈，我大梁自然不敌，可是我们却有着超越蛮人的智慧。智慧。白冷泽将手里的碗重重拍在桌上，我们梁人跟蛮人打了几百年交道，多少抗击北京蛮人的将领死在了蛮人的铁蹄下，他们都没有智慧，又或者说你聂少侠已经自信到觉得自己的兵法比那些死去的大梁将军还要娴熟。兵法的根本在于强兵，你这是本末倒置。沉默。聂寒沙抬起头看了一眼白冷泽，眼睛里有着隐隐的冷光，你的意思是我大梁这次北伐必是以卵击石？不说以卵击石却绝非明智之举。白冷泽毫不退缩的与聂寒沙对视，这次北伐乃是健康那位皇帝陛下下的死命令，若非逼不得已，你以为平津王会舍弃这经营了十数年的奸臣跑到草原上与蛮人放队？聂寒沙与他对视了一会儿，却终究化作一声叹息，这些道理我自然也知道，只是这却是没有办法之事，时事如此，但既然是军人便不容退缩，纵使明知不敌也总要有人挺身而出。他站起身来走到白冷泽的身旁， 停下脚步，聂寒沙看着窗外那一轮明月，缓缓地开口说道，虽然这次你我意见不合，但如果这次我战死了，希望你挑起保卫大梁的大旗，这算是遗言吗？白冷泽冷冷道，就算是吧。聂寒沙转过头看了白冷泽一眼，虽然我不想承认，但你还算有些本事。白冷泽轻哼了一声，我可没你那么无聊，你会的。虽然你总有惊人之举，但无论清溪谷外一剑斩仙，还是闵仓门外应聘剑奴，你做的事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聂寒沙轻轻笑了笑，推开门走了出去，远远地传来他的声音，谢谢你来送行。白冷泽兀自坐在那里，一碗一碗地喝酒，直到将整坛酒喝干，他站起身来看了看窗外明亮的月光，眼睛里虽有几分酒意，却明亮的吓人。第二日天刚亮，远征的将士们已经收拾妥当，大营拔起，将要离去时，却在城门外不远处看到了一群拦路人。这伙人大约百十人左右，将中间的一堆东西围在中间，那堆东西上盖着篷布，具体是什么看不真切。聂寒沙身边的一个亲兵探马上前喝问道，何人在此聚集，敢挡我北伐军的路？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汉子快步走上前来，躬身道，小的乃是城里戏班班主，昨夜有人找上我，让我等今早来城门外候着，说要给将军们送行。亲兵将戏班班主的话回报给聂寒沙，聂寒沙皱了皱眉，还是让将士们暂停休息，这等民间自发组织的欢送仪式代表了民众的意愿，虽然耽搁些许时间，但总不好推辞。戏班班主察言观色，看到那些兵士们停下了脚步，立刻转身喊道，儿郎们，把咱们昨夜练好的阵仗拿出来。百十个汉子齐声答应，将篷布揭开，却是无数唱戏用的道具，其中有大鼓，还有一些模仿军中一甲的服装，甚至还有大旗。这些汉子们将道具拿好摆开，随着一通鼓响，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攻，如披玉衔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莫等白发生。随着声音呼喊，周围大旗飘扬，穿着纺织衣甲的汉子们大喊呼应，气势恢宏，本来熙熙攘攘的城门外一片肃杀之气。如此念了三遍，那些将要出征还心怀忐忑的新兵们只觉得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刻到沙场上与那些蛮人厮杀，而那些老将士们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聂寒沙脸上一片平静，但紧握住缰绳的双手却在轻轻颤抖，显然比不过不像表面那般镇定。如此才情不入庙堂实在可惜。在身边送行的殷元齐叹气道，有此志向不去沙场征战才叫可惜。聂寒沙已经隐隐猜到这些人是谁找来，替我谢谢金主。聂寒沙从腰间拿出几两银子，却被那戏班班主挡住了，钱已付过，而且能为众位将军送行，实在是我等荣幸，怎敢再收将军的钱财，还望将军莫怪罪我等耽搁了大军行程才好。待那些人散开，大军重新开拔，聂寒沙是有所感，朝着东北方看去，只见远处一个身穿白衣骑着黑马的人影远远地朝他挥了挥手。